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贤。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今日是9月6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南韩官员表示，金正恩将争取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实现无核化。美国反谍官员表示，中国针对美国投入谍报的资源可多得可怕。太平洋岛国鲁鲁总统表示，中国必须为霸道行为道歉。中国与越南进行高商务合作。
My general take is that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位于河内的一个机构的湄公河经济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卡蒂表示，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在未来5年内加强。在时事经纬会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君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据路透社报道，南韩官员在6号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首次承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时间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金正恩还同意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第三次的首脑会面。在9月6号会面了金正恩的文在寅特使，南韩国家安保室长郑义荣表示，金正恩和文在寅将会在9月18号到20号在平壤举行峰会，讨论推进无核化的具体措施。郑义荣一行星期三当日是返回了首尔，他星期四在向全国实况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重申了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还保证会继续和美国一起努力达至这个目标。
김정은위원장은한반도의완전한비핵화에대한본인의확고한
郑义荣表示，金正恩将会是重新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并且表示愿意是紧密合作，并且同美国方面合作，以达至这一项的目标。郑义荣表示，他同金正恩会面的时候是转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并且在星期四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转达了金正恩的讯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会见南韩总统特使团的时候表示，今后无核化取得全面进展之后，可以通过验证的程序予以确认。可验证是北韩无核化进程当中的关键一环。美国强调，北韩的无核化必须是完全可验证以及是不可逆转。北韩之前亦曾经表示过要放弃核武器，并且声称可以接受国际社会验证，但是后来亦都是多次违背承诺。而此外，南韩总统文在寅的首席特使郑义荣星期四在介绍访问北韩结果的时候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说，丰溪里核试验场2/3的坑道完全塌陷，无法进行核试验，而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是北韩唯一的洲际导弹试验场，拆除试验场意味着今后完全停止远程弹道导弹的试验。美国反谍行动最高官员表示，中国正在投入多得可怕的资源对美国展开间谍行动，长远来讲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曼尼纳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一个新闻访谈节目当中表示，中国间谍行动的目标是美国的学术机构、工业、科学研究项目，当然还有是美国政府。他还说，中国政府整体上都在谋算如何从美国那里是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北京从来不承认对美国、对任何国家以及群体实施过任何间谍行为，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在2015年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不会为商业利益发动网络渗透以及袭击。伊万尼纳说，而在该个时候开之后，中国的确是暂停了针对美国的网络渗透以及袭击，但是过了没多久，他们的网络攻势又返回到以往的规模。 一名自称白宫高级官员的人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抨击特朗普之后，白宫作出了愤怒反应。这篇评论说，特朗普经常心血来潮，频频出恶招，但亦都经常被他的下属化解。特朗普星期三下午在白宫被记者问到这件事的时候，是表示这个是懦弱之举，并且进一步展开抨击。特朗普对记者说，他们是不喜欢特朗普，而特朗普亦都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很诚实的人。他还说，写这篇评论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失败者，很可能出于各种错误的念头。评论的作者声称特朗普是不道德，而且是基本上是反贸易、反民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表示，纽约时报应该道歉。桑德斯说，这篇的评论是发表的是自由媒体协调行动抹黑特朗普总统的又一个例证。一架来自迪拜的客机已经是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隔离，而在之前机上面多名的乘客据报是染上了怪病。最初的报道说，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架班机上面有多达100人生病，但后来航空公司发表声明说，将染病的人数减为是10人。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报道说，已经有3人被送入医院。特朗普政府表示正在关注这宗事件。白宫副新闻秘书沃尔特斯表示，他们正在观察有关的局势，并且随时向总统汇报最新的讯息。阿联酋方面则表示，当地的卫生官员正在照顾乘客。而乘客发布的画面显示，一排排的警车以及救护车列在跑道上面迎候这一架的飞机。乘客是发布了自己被量体温的照片。对据说是参与2007年屠杀手无寸铁的伊拉克平民的一名黑水公司保安人员的二次审判，因为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终结。审理斯雷顿一案的陪审团表示，他们经过了2个多星期的审议之后，仍然陷入僵局。联邦地区法官兰帕斯最终是宣布留审。斯雷顿被控在2007年9月16日在巴格达尼苏尔广场一面倒的交火当中打响了第一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与越南进行商务合作，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议员提案以全政府力量协助台湾抵抗中国霸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在台北近来连续被北京夺去几个邦交国后，4名跨党派的美国重量级参议员这个星期提出了一个跨党派法案，强化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抵抗中国对台湾的霸凌。根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亚太小组委员会民主党资深成员马基、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鲁比奥以及外委会民主党资深委员梅兰德斯提出的法案，名为《台湾盟国邦交保障与强化倡议》，英文缩写简称为《台北法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研议一个与全世界政府接触的策略，来支持他们对台湾的外交承认或者加强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此外，法案授权国务院降级美国与任何对台湾采取不利行动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授权国务院暂停或者改变美国提供给这些对台湾采取不利行动的外国政府的援助，包括军事财政援助。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在星期三发出的声明中表示，美国将运用所有工具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强调这个不分党派的法案将要求美国采取政府一盘棋的做法，抵抗中国对台湾的霸凌，并对那些正在考虑从台湾转向中国靠拢的国家发出强烈讯息，那个就是这样做是会有后果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则表示，北京正在对那些政府做出金钱承诺，以诱使他们与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如果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美国策略来顶回去，台湾的邦交伙伴可能从17个降到0。因此，美国必须为美国的台湾朋友挺身而出。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指出，这个法案重申美国对美台关系的承诺，使国务院得以对那些为了中国而改变与台湾外交关系的政府采取外交行动。鲁比奥说，希望这个法案能够尽快通过， 因為中國孤立台灣的陰險計劃不能夠不給予理會。民主黨參議員梅南德斯亦強調，台灣是美國最緊密的國際夥伴，美國對台灣人民持久的承諾不能動搖，包括他們的福祉、外交安全、防衛和保障未來前途的能力。梅南德斯說，在中國持續以掠奪性外交及經濟作為追求霸權的時刻，這個法案代表美國國會對維持一個全面、持久以及互利的美台關係的承諾，亦都確認美國對支持台灣國際社會地位的夥伴關係。他呼籲特朗普行政當局加入這個努力，對那一些受到中國擴張行為霸凌的人發出明確信號，使他們知道對盟友及鄰國來說，美國仍將是一個可靠的長期夥伴。在薩爾瓦多布多米尼加後塵與台灣斷交而與中國建交後，參議員魯比奧即表示將終止對薩爾瓦多的經濟援助。他亦都對危地馬拉發出警告，如果危地馬拉不要做出同樣的行動，否則將面臨與薩爾瓦多一樣的後果。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书和推特首席执行官9月5号星期三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现在没有立即要进军中国的计划。面书和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巨头都在中国被屏蔽，阻挡在防火墙之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面书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星期三在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目前他们不考虑任何前往中国发展的计划。面书创办人兼首席执行长扎克伯格曾经多次去到中国访问，但是桑德伯格说，虽然中国广大的人口和市场对于面书希望完成结连世界的使命很重要，不过进军中国的前提就是他们要能够继续遵守他们的价值观，因此目前是不可能的。推特首席执行长多西亦都在听证会上面回答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推特目前亦都没有计划要去到中国发展。多西说，当他们被屏蔽的时候，他们决定不要去打这一场现时不值得去打的仗，他们有其他更优先的任务。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努比奥在听证会上面向面书和推特这两个社交媒体企业提问，美国的民主价值是不是他们运营的核心呢？努比奥问话，你只有在美国才支持美国的这些民主价值和原则，抑或你觉得你们有义务在全球各地都必须支持这些原则呢？桑德伯格回答话，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支持这些原则，而且努比奥刚刚提到了越南，他们在越南并没有示服器，只有极少数发生特殊威胁的情况，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将资讯交给越南政府，包括所有政治资讯。努比奥继续问话，你们不会以此作为运营交换的条件呢？桑德伯格回答话，他们只是会在他们能够持续遵守原则的国家运作。努比奥再追问桑德伯格，面书不会为了市场准入而放弃原则作为交换条件，这样的做法是否亦都包括中国呢？桑德伯格就回答说，是的，亦都包括中国。星期三听证会备受美国媒体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证人席上面出现一个空的座位，在空荡荡没人坐的椅子前面放置了一个名牌，写着谷歌。参议院情报委员除了面书和推特之外，亦都邀请了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首席执行官佩奇出席，不过谷歌仅是决定派出他们全球事务资深副总裁兼首席律师沃克赴国会作证，而非佩奇或者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拒绝了谷歌的提议，并且对于谷歌公司管理决策高层不愿意出席国会作证表示强烈不满。谷歌在听证会召开前公布了一份沃克的书面证词，不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并未接受，并且表示沃克的评论并非证词，还补充说他们希望沃克参与公共听证会的热枕能够扩及到公司领导层，希望他们愿意回答委员会的问题。根据媒体的报道，谷歌正是考虑推出一个北京当局能够接受的 各类版搜索引擎，以重返中国市场。这项消息令到谷歌员工以及人权活动人士担心，同时引发美国国会的反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对于谷歌向国会就有关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以及谷歌公司不愿意派高层出席听证会回答问题的做法表示极度失望。据美联社报道，皮查伊以信函方式回复说，他没办法回答细节的问题，并且称有关是否会在中国推出新的搜索引擎仍不确定。沃纳参议员表示，谷歌企图重返中国市场将会帮助中国政府继续打压人民的声音。谷歌就回应，虽然他们的搜索引擎在2010年退出中国市场，但是公司在当地仍有数百名的雇员。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讲讲中国与越南进行商务合作。在中国企业试图与越南这个长期政治对手加强商务往来之际，中国发现越南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合作伙伴。面对公众的抗议，越南立法机构已经将一项允许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商使用经济特区的法案推迟到2019年5月。河内政府亦都警告不要使用中国的基础设施来发展优惠贷款，同时亦都警告谨慎使用中国的发展援助。专家表示，越南允许民间和中国商业活动的迅速增长，因为这个对越南非常有利。位于胡志明市的协力商业顾问有限公司的高级助理马克思菲尔德布朗表示，中国企业正在越南投资设厂来躲避美中贸易争端。根据越南通讯社8月份的一份报道，随着贸易的增加，10月边境沿线的公司可以根据人民的需求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My general take is that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get stronger in the next 5 years, partly because of America's more.
位于河内的湄公河经济的首席经济学家亚当·麦卡蒂表示，他的看法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在未来5年内加强。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对亚太地区采取的美国优先的态度，而且会带来很多经济好处。分析师预计，那一些能够迅速帮助越南而又不会使越南受到中国经济控制的合同会批准，而其他的合约则将面临政策反弹。分析师称，这种情况可能会使中国感到沮丧。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习惯于通过1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提供援助，缓解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争端。对中国不满的国家，有时会向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寻求帮助。
The reason why the increase in flow Chinese investment to Vietnam is noteworthy is that it is occurring.
台湾战略研究学会东亚问题研究员快报李奇奥博泽托表示，中国在越南增加投资的原因是值得注意的。虽然越南公众不喜欢中国的经济影响和渗透，但是这个情况正在发生。他还表示，中国在越南的经济参与政策反映了中国主席习近平渴望与越南改善关系的愿景。自北京2016年因南中国海所属权的问题而受到国际法庭仲裁以来，中国已经加强了与越南的经济合作。很多越南人亦都因20世纪70年代的边界争端导致的战争对中国表示不满。2014年越南人在藏船事件后发生了针对中国公司的骚乱。今年6月反对经济特区法案的抗议活动亦都迫使立法者将其推迟。麦卡蒂说，越南人希望经济行动，但是不愿成为中国的卫星国。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东南亚特别名誉教授卡尔泰尔说，自2003年以来，越南已经同多个大国基于既合作又斗争的政策发展了关系。合作指的是在符合越南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合作，而斗争指的是与侵犯越南国家利益的国家进行斗争。由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研究员骆洪熙在3月的一份研究论文里面写道，当今的越南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贷款十分谨慎， 一帶一路計劃在歐亞大陸對基礎設施建設和商路投資10,000億美元。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和斯里蘭卡等國允許中國參與當地更多的開發項目。樂鴻熙說，越南或者會通過一些試點項目來測試中國的一帶一路。他還說，中國關心越南的反應，由於一帶一路代表著中國作為仁慈的崛起大國的形象，越南外交上對一帶一路的支持對中國來說是有意義的。布朗說，中國的私人企業在增長，而越南政府接受商業夥伴，這樣本地企業能夠變得有競爭性。中國公司通常更大，而且在海外立足更穩。中國在越南的總投資在2016年達到18億美元，佔全部外來投資的 7.7%。 日本、南韓、新加坡和台灣亦都是越南外來投資的主要來源。去年越南和中國的貿易額達到938億美元，並且在2018年上半年又增長了 28.8%。 越南分析人士稱，中國企業願意在越南建廠，由於現階段美國對中國發貨的商品收取關稅，在越南建廠的中國企業就更多了。這些投資正是越南想要的，因為越南需要這些對工廠的投資來保持住去年達成的 6.8% 的經濟增長。
For this particular situation, the tables have kind of turned. China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 much larger economy and deals with Vietnam in a way where they expect Vietnam.
布朗說，對於目前這個情況來說，雙方互換了位置，中國一直是一個更大的經濟體，而且在與越南交易的時候佔主導地位，現在中國反而是以弱勢姿態來交易的一方。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100年前，十月革命后上台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正式下令开始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作为主要一项主要国策，不单止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大开杀戒，同時亦都反映了列寧領導下新生政權的殘暴特點，更為後來斯大林大清洗和蘇共政治迫害奠定了基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100年前的1918年9月5日，布爾什維克政府下達了關於開始紅色恐怖的命令。這份命令說，通過恐怖手段維持後方秩序必不可少。命令说，为保证苏维埃政权的安全，必须应该将阶级敌人隔离起来，并将他们送入集中营，同时应该处决和白军同叛乱以及阴谋有关的所有人员。当年九月份，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圣彼得堡处决了500多名前沙皇政府的部长、军官以及大学教授。稍后，乌拉尔地区叶卡捷林堡的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布尔什维克政府，集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契卡军队的开枪镇压，数十名工人被打死。当时俄国内战已经开始，布尔什维克政权拘捕了大批同白军有关人员作为人质。红色恐怖命令下达之后，很多人质被纷纷处决。红色恐怖除了针对前政府官员、军官、企业家、商人、东正教僧侣和工人之外，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红军强制征收粮食过程中拒绝合作的农民，特别是富有的农民，亦遭到大批处决。 歷史學家索科洛夫說，紅色恐怖當時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一項主要施政方針。紅色恐怖不單止將目標對準政敵，大量無辜人士亦無法幸免。紅色恐怖不單止針對個人，更對準整個社會階層。他認為，因為紅色恐怖喪生人數能夠超過200萬人。在1919年，布爾什維克政府再次下達命令，開始在全國各地大量設立集中營，最早的集中營建在北極圈內。紅色恐怖形式上持續到1922年，那時俄國內戰結束，列寧開始推行新經濟政策，但是布爾什維克的恐怖治國手段仍然以其他方式繼續。在這個之後出現了30年代的大饑荒，隨後開始了斯大林大清洗。很多歷史學家認為，紅色恐怖為後來的斯大林大清洗和蘇共政權政治迫害奠定基礎。歷史學家彼得羅夫說，紅色恐怖、政治迫害、對農民的掠奪和殘暴殺戮等，所有這些都對後來歷史產生重要影響。比如二戰爆發後，蘇聯紅軍在開戰初期節節敗退，成百萬的紅軍官兵不願意抵抗而向納粹投降，這些都與紅色恐怖有關。彼得羅夫說，
Я в это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уверен. Если бы не жестокие кровавые репрессии, которые оставили очень глубокий след и очень нанесли
большую травму. 彼得羅夫表示，他深信，如果是沒有被這些民眾造成巨大創傷，使民眾難以忘記的血腥恐怖和迫害，當年和納粹德國合作，為德國人提供服務的蘇聯人亦不會那麼多。正因為這些恐怖和迫害，才導致很大部分民眾內心憤怒。導致1914年、1942年的戰爭期間，德國人的進攻和佔領被很多蘇聯人當成是解放。在布爾什維克政權發布紅色恐怖命令的前幾日，1918年的8月30日，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分別發生了刺殺列寧和彼得格勒契卡頭目烏里茨基的事件，列寧受重傷，烏里茨基斃命。刺殺列寧的嫌疑兇手卡普蘭幾日後在克里姆林宮牆下不經審判被處決。卡普蘭的屍體隨後被布爾什維克武裝人員放入油桶中燒毀。列寧遇刺仍然被認為是懸案，很多人至今質疑幾乎失明的卡普蘭當時有沒有能力向列寧開槍。一些歷史學家甚至認為列寧遇刺可能涉及布爾什維克內鬥，但是這兩宗事件為布爾什維克政權下令開始紅色恐怖提供了藉口。歷史學家認為紅色恐怖其實在更早之前就已經開始，甚至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政權就開始了各種迫害。當年七月，俄國末代沙皇和全家以及仆人、醫生在捷卡林堡被布爾什維克處決。1917年的12月份，布爾什維克成立了秘密警察組織人民肅反委員會，被稱做契卡。契卡武裝人員當時擁有巨大權力，可以在不經法院審判的情況下在路邊街道處決所謂的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和其他嫌疑人。契卡被認為是蘇聯秘密警察克格勃和今日俄羅斯安全機構的前身。去年年尾，普京總統和很多克里姆林宮高官都參加了俄羅斯安全情報機構成立100週年的慶祝活動。當時的契卡頭目捷爾任斯基參與處決末代沙皇的布爾什維克在烏拉爾地區的領導人斯維爾德洛夫和列寧等人，都是紅色恐怖的積極鼓吹和倡導者。有歷史學家研究認為，在十月革命爆發前的十幾年，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就已經將恐怖和暴力列入到組織行動綱領之中。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開始大規模搗毀和搶劫東正教會的教堂和財產。針對神職人員的抵抗，列寧曾經下令殺人越多越好。歷史學家祖博夫說，在恐怖和迫害方面，列寧手上沾的血一點都不比斯大林少。沙皇在1917年的俄國二月革命中下台後，正參加一次大戰的俄國政局一片混亂，當時的親西方俄國臨時政府施政無能，導致社會不滿，組織嚴密，但是並不是俄國政壇主要政治力量的布爾什維克借機發動政變，幾乎在很少抵抗的情況下奪取政權。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在當時的民主選舉中遭到慘敗，隨後通過武力解散制憲會議，導致俄國內戰爆發。 俄罗斯共产党的很多支持者认为，正是因为红色恐怖才保住新生政权。红色恐怖更加是对白军所实施的白色恐怖的回应。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无法相提并论。白色恐怖由白军战地指挥官和将领在前线地区实施，规模根本无法与红色恐怖相比。此外，白色恐怖更加不似红色恐怖那样，是政府当年推行的一项主要官方政策。在红色恐怖百年之际，俄罗斯官方没有任何活动，媒体的相关报道亦不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太平洋岛国鲁鲁总统表示，中国必须为霸道行为道歉。英国军舰近日在西沙群岛贴近航行，北京表示强烈不满。大法官候选人卡瓦洛为司法独立辩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太平洋岛国鲁鲁和中国的一场争执正在升级。鲁鲁总统雅卡星期三表示，中国必须为他们的外交官在前一日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上的漫画无理以及是欺凌行为道歉。雅卡说，在中国必须是道歉这件事上他们是态度坚决。
We won't just seek an apology, we will actually...
雅卡表示，他们不单止会要求中国道歉，他们还会通过论坛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甚至会将善事告到联合国。雅卡说，他们是一个大国又怎样，他们是论坛的伙伴，亦都不应该对论坛的参与者是不尊重。较早之前，中国外交部称鲁鲁违背国际惯例以及系论坛的规则，阻挠中方代表发言，导致中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话，鲁鲁有关中方欺凌的指责是无理取闹，声称刚刚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证明中国是大小国家一律是平等。观察人士认为，鲁鲁同中国的争执起源于台湾问题。根据报道，英国一艘大型两栖战舰没几久之前在南中国海航行的时候，是从中国占据的岛礁附近通过。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的人士讲话，皇家海军海神之子号两栖战舰在日本海域完成任务之后，前往越南的途中经过了帕拉塞尔群岛，亦即是中国所讲的西沙群岛，并且抵近中国占据的一些岛礁，实施了一次的自由航行行动，挑战北京对这个海域过分的主权声索。路透社报道说，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英国军舰未有进入中国占领岛礁的12海里以内，而另一位消息人士则表示，中国派出了一艘护卫舰亦是两架直升机对海神之子号战舰发出警告，但双方都保持冷静，未有导致事态升级。路透社表示，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在给予路透社的一份传真当中说，英国军舰8月31号未经允许进入西沙群岛中国领海，中国海军向他们是提出警告，中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洛星期三将自己描绘成为是一名独立的法官，在决定有争议的案件的时候不会受到政治或者是公众压力的影响。在接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日的询问的时候，卡瓦洛表示，独立而不预判案件是一个好法官的首要品质，他是希望输的一方走出去的时候都会说卡瓦洛给予了他公平的待遇。卡瓦洛还表示，法官做决定的时候的依据不能够是这个人 是一个什么人，而是法律是否站在他的一边，他的个人信仰无关紧要。斯里兰卡在几日来是爆发了多宗示威集会，抗议政府卖国贪污，出卖港口给中国，要求政府下台。数万名抗议者星期三在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带领之下，封堵了首都科伦坡的一些主要道路，造成了附近的学校停课，很多的公司提前让员工下班。根据一份有效期长达99年的租约，无力偿还中国债务的斯里兰卡在去年年底是正式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是移交给中国。 使到北京在印度洋有了一个关键的立足点。反对派人士一直强烈批评说，这一宗的交易威胁到了斯里兰卡的主权。在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之下，中国近年来加强了在印度洋的存在，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修建港口设施以及规划海上贸易路线。而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小国背上了80多亿美元的债务。中国河南是掀起了全省范围内新一轮大规模清拆教堂十字架的行动，包括官方认可教会在内的数以千计的教会的十字架被拆，而一些的家庭或者地下教会被查封或者是被捣毁，财物被抢走。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9月6号发布声明，说对中国民间权利运动网站的负责人殷江华煽颠罪一案据报已经秘密审理表示关注，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撤销他的罪名，立即释放，并且确保他免于遭受酷刑虐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泰国反对党批评泰政府走上中国模式。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水陆机动团准备演练夺岛两栖作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自卫队类似海军陆战队的水陆机动团可能参加10月底在东中国海实施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提升日本防范中国侵犯日本西南诸岛时的夺岛实战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的水陆机动团正在计划参加10月底开始日美在冲绳附近东中国海实施的利剑联合军演，演练接近实战水平的夺岛任务。在这个之前，水陆机动团还预定参加10月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在菲律宾海湾实施的肩并肩联合训练。虽然日本水陆机动团参加肩并肩联合训练是以援助救灾等为主，但是日本相信日美菲在南中国海展示联合军事动作就有牵制中国南中国海行动的作用。水陆机动团希望从10月起提升至今为止的基础训练水平，令这个被日本内外传媒形容为日本版海上陆战队投入运行。水陆机动团是日本2013年策定，基于2014年度起的防卫计划大纲，今年3月成立的陆上自卫队新编部队是日本首个类似海军陆战队的部队，驻团在长崎县佐世保市双浦基地，目前大约2100人，今后将增至3000人，主要任务是防范面向中国的日本西南诸岛被外国侵犯时登陆夺岛作战，实际上主要是防范中国。水陆机动团成立之后，今年5月与海上自卫队在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和鹿儿岛、种子岛等实施了首次联合训练。水陆机动团成立之前，陆上自卫队去年9月至10月期间已经参加过美菲海军陆战队每年实施的肩并肩大规模联合训练，去年10月至11月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过黎明闪电联合训练，去年11月在自卫队联合实战演习中实施过水陆作战项目，今年1月至2月期间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过铁拳18联合实战军演等，都是水陆机动团成立的序幕。水陆机动团成立之后，今年5月与海上自卫队合作在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和鹿儿岛县的种子岛等实施过基础训练，6月起参加了美国在夏威夷海域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与美国海上陆战队实施过小规模联合基础训练。日本防卫省8月发表的今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形容水陆机动团是为了加强西南地区防卫，自卫队新成立包括真正持有水陆作战机能的水陆机动团在内的新部队，今后这些新部队将配备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作为首次负担警备等任务的部队。不过即使日本内外传媒将水陆机动团称为日本版海军陆战队， 水陆机动团亦开始引进美国海军陆战队运用了半世纪以上的特殊装备，例如 AAV-7， 还有近年投入新锐运输机 V-22 等，但是日本的军事专家广泛不认同，主要理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海军一起行动，海军陆战队是经过海上行动再登陆作战，海军陆战队与海军装备紧密相关，作战时可以迅速奔赴战场，而日本陆海空自卫队之间的互补协作本来就是长期课题，而且水陆机动团编制上至少应该是独立军种，否则作战指挥时就会有不容允许的暧昧态势。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基本框架是特殊的 MAGTF 组织结构，拥有指挥机构、地面战斗部队、空中战斗部队、后勤支援部队四大因素。不少军事专家指出，美国海军陆战队灵活、机动、伸缩自如的能力不单止日本没有，而且全球目前大约60个号称拥有海军陆战队的国家，亦只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实至名归。日本成立水陆机动团是因为中国从21世纪初起伴随国力上升，致力提升军力并不断加强对外扩张，其中中国军方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概念，从2000年至2010年确保第一岛链制海权，2010年至2020年确保第二岛链制海权等中国海军建设工程表，尤其引发日本警惕，因为第一岛链是以日本九州为起点，覆盖冲绳、台湾等，于是加强岛屿防御，主要是防御西南岛屿被中国侵犯，夺取就成为近年日本防卫战略重点。中国1953年华东军区成立的海军陆战队是海军五兵种之一，21世纪后迅速加强，2017年经调整组建中国海军陆战队下辖南海舰队、东海舰队、北海舰队。美国国防部8月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军事通过2017年结构性、可操作性的重大调整，正在创建一个更具机动性、有灵活组织能力、可致命打击对手的地面部队，成为三军联合行动核心，能够满足能打而且能打赢的最大目标。报告预测中国海军陆战队2020年将由10,000人增加超过30,000人。研究中国海军的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舰长山内敏秀指出，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时，美国派遣两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海，中国无法应对后深刻反省，宣称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手段，并开始迅速增强军备。但是山内说，如果中国海上陆战队只是以登陆台湾统一作战为目标，那10,000人已经足够，30,000人规模主要是为了部署远洋战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中国有过苦劫经历，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日本、美国做了很多人道支援行动，令印度洋沿岸国印象深刻，而中国当时什么都做不到。山内认为2004年是中国海军重要变化的一年，中国集中制造水陆两栖战舰，从2003年开始，具体是072II 大型登陆舰，2003年5艘下水2艘服役，2004年4艘下水7艘服役，2005年又有9艘服役，2015年和2016年再建造了6艘，2004年中国还建造了10艘 073IV、 10艘 074A 中型两栖登陆舰。山内指出，日本水陆机动团与中国海军陆战队差不多，目前都装备不足、经验不足。虽然他相信中国未来五年会设计制造装备来改进，但是中国本来是大陆国家，不熟悉、不习惯海洋文化，而海军需要累积各种经验。他亦指出，日本需要增强西南诸岛防卫，主要是宫古岛、石垣岛，而尖角诸岛周边的礁岩会搁浅登陆舰，所以中国如果要侵占，最可能的手段还是用渔船搭载民兵。他认为，即使是海洋国家，日本如果真的要建设日本版海军陆战队，那就一定要由海上自卫队组建。水陆机动团运输装备不足的现状已经在日本被广泛报道，即使今年的防卫白皮书称，为了确保迅速而且大规模运送展开的能力，防卫省正在研究通过改装大鱼级输送舰，同时引进 V-22 以及 C-2 输送舰，提升机动展开能力。 不过防卫省计划部署在佐贺县机场的 V22， 即使好不容易取得当地容许，但是能否来得及输送水陆机动团参加十月的东中国海军演，目前仍未确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虽然拖延了多次的泰国大选至今仍未定下具体时间，但是新近成立的泰国反对党已经表现出他们将在大选期间打出反中国牌。反对党领袖他们认为现在泰国政府过于亲近中国而疏远西方，他的后果是泰国不单止在经济贸易上越来越依赖中国，而且在政治制度上也都越来越靠向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来的报道。根据彭博社通讯报道，泰国新未来党领袖哲朗勒吉在接受访谈时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导致泰国军方的领导人认为泰国可以在不回归民主的情况下走向富强。新未来党是2018年3月刚刚成立的政党，它的主要成员是泰国教育界和商界的青年精英。哲朗勒吉今年39岁，曾经是一位家族汽车配件集团的高管。今年5月举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他以 10.08% 的支持率排在泰国选民期望的下届总理候选人第四位。泰国军方在2014年5月凭藉政变上台后，至今已经执政4年03个月。现任总理巴育曾经数次承诺将恢复全国性大选，然后交权给民选政府，但选举日期一拖再拖，最新的承诺时间是2019年2月。泰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自政变之后逐渐疏远，而与中国之间的高层互访却越加频繁起来。哲朗勒吉在采访中批评了现任政府，他说他们军政府投向了中国，他们认为为了经济繁荣，他们不必尊重民主和人权，不必维护言论自由，他们可以好像中国这样行事。哲朗勒吉表示，如果他们是一个民主社会，他们应该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打开大门，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赢得资源，赢得民心。可以肯定的是，哲朗勒吉将会在未来的大选期间打出反中国牌，来争取民意的支持。他说泰国百姓已经受够了现任军政府的所作所为，你在任何地方和人民交谈，你都会得到这样的感受。哲朗勒吉相信自己的新未来党将能够在下议院赢得至少40个席位。近几年来，中国对泰国经济的影响正与日俱增，泰方预计今年将迎接超过1000万中国游客。曼谷大型购物中心张贴着中英文广告，却没有泰文。中国购访客首度超过日本，成为泰国旅游城市房产市场最大的境外投资群体。今年2月，泰国政府通过了一个打造东部经济走廊的规划，以期实现泰国制造业升级的泰国 4.0 倡议。没几年之前，泰国政府还宣布将东部经济走廊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接，其中涵盖高铁、港口扩建以及汽车、电子、化工等估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泰国政府不单止承诺给予投资东部经济走廊的外资企业税务优惠和外国员工长期工作签证的便捷，还鼓励外国企业租任经济特区的土地，最长租任时间达99年。这些的刺激政策使到今年第一季度来自中国公司的签约投资额度比去年同一时期增长了15倍，同时亦都引起泰国国内对于政府出让土地政策的质疑。中国对泰国的影响不单止表现在经贸领域，两国之间在军事防务方面的交流亦都在逐年加深。彭博社报道，虽然泰国仍然参加一年一度与美国军方合作的军事演习和培训活动，但参加军演的规模却逐年缩小。同时，泰国正逐渐增加从中国采购军事设备。2017年，泰国政府批准了从中国购买34架装甲车和28架中国 VT4 战斗坦克。泰国资深记者普拉维 近日以泰國的中國綜合症為題發表文章，指出中國成為泰國及其他地區獨裁者的可靠朋友，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正在泰國培植出一種民主制度的替代品。美國之音記者朱樂泰國報導。
時事經緯又告一段落，下面請聽流行美語。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Michael 和李华现在在店里面就买东西，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hades 以及 To get turned down。
Michael， 你在看什么东西？
I really need a new pair of sunglasses. I sat on the old ones and crushed them.
你又是的，怎会坐在自己的太阳眼镜上面的？
Li Hua, what do you think? Do I look cool in these shades?
你将太阳眼镜叫做 shades， 系咪 shade 呢个词啊？咁唔系树荫嘅意思咩？
Shade used as a plural, shades,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sunglasses. It makes sense because they shade your eyes from the sun.
哦 ，shade 用做复数可以指太阳眼镜，冇错，太阳眼镜将阳光挡住。咁讲都几形象嘅。Yes, Michael, you look very cool in those shades.
Thank you, Li Hua. You should try on this pair of shades. They would look pretty on you.
好，等我试下。真系几好睇噃，可惜太贵啦，我唔舍得出咁多钱噶。
Wow, yeah, these shades are pretty expensive. Maybe they'll go on sale. I have to pay for my shades now.
系啊，我等佢减价嘅时候再买啦。你決定買呢副啦，但係要小心啲啦，唔好再將你嘅 new shades 放喺椅上邊坐爛啊。
I will be careful. Hey, Li Hua, how about this pair of shades? They're a light brown instead of black.
呢副淺啡色嘅太陽鏡的確好特別，不過我唔中意呢個顏色，我仲係等下一次揀一副黑色嘅 shades。
Okay. I think we need to get back to school. Don't you have a class this afternoon?
是啊，我下午要上堂，那就快点上学吧。Michael， 看看那边走过来的不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女仔吗？你现在戴着副新太阳镜，个样好酷，还快点跟她讲话。
No, I don't really feel like getting turned down. I'm sure she has a boyfriend anyway.
哎呀，你真是啊，你怎么肯定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啊？你讲乜嘢唔想俾佢 turned down？ 你系话怕呢个女仔嘅男朋友会揾你算账，将你打低啊
？No no， to get turned down， T U R N E D D O W N， turned down means to get rejected。I'm afraid of getting turned down means I'm afraid of being rejected。
原来 to get turned down 是遭到拒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想跟这个女仔来往，她不喜欢，那你就是被她 turned down， 你是怕受到这个女仔的拒绝，等你落不到台呢。
Exactly. Nobody likes to get turned down.
我都知道没人喜欢想被人拒绝的，但是你怎么肯定这个女仔就一定会 turn you down？不如试下啦，如果唔系，你永远都唔会知道佢到底系咪真嘅会 turn you down。
You're right. My fear of getting turned down i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ind a girlfriend. I suppose I'll survive even if she turns me down. Maybe I'll ask her out to coffee next time I see her。
咁就系啦，成日怕俾人拒绝，点揾到女朋友噶？而且即使被 turned down， 亦都冇咩大件事啊。Michael， 如果你戴住呢副新嘅太阳眼镜，我肯定佢唔会 turn you down。
Are you sure she won't turn me down if I wear these shades？
我肯定佢唔会拒绝你，但系如果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咁我就唔知道你呢副新买嘅 shades 有几大嘅威力啦。
I'll make sure to find out if she has a boyfriend before I ask her ou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shades， 相当于 sunglasses， 亦即是太阳眼镜、墨镜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to get turned down， 意思就是遭到拒绝。 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决心对伊朗政权采取全面策略，因为伊朗广泛的恶意行动，包括对美国、其盟国以及伊朗自己的人民进行暴力和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宣布，在国务院成立一个由外交事务专业人员组成的特别团体，名为伊朗行动小组，来落实和协调一个全面性战略。蓬佩奥国务卿在宣布成立伊朗行动小组时指出，自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特朗普总统一直向伊朗施压、威胁，并且与长期受苦的伊朗人民站在一起。伊朗核協議未能壓制伊朗的核進程或其不斷的暴力行徑。蓬佩奧說，美國希望盡快能夠與伊朗達成協議，但是美國必須看到伊朗政權無論是對國內或者國外的行為有重大改變。伊朗人民與全世界都要求伊朗最終能夠似一個正常國家般的行事。伊朗問題特別代表胡克將領導伊朗行動小組。胡克对记者说，这个小组将继续与盟国以及世界其他的国家携手合作，为美国的这个战略建立最大的国际支持，在协议方面取得支持，在分歧方面寻求共识。胡克说，因为当你看到伊朗威胁的范围之广，尤其是在导弹与网络、海上侵略、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担心的问题，美国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问题的国家。特别代表胡克指出，如果伊朗政权在其行为中展现了改变，这样美国总统就准备与伊朗对话来寻求解决的方案。但是胡克说，要做到解除制裁，与美国重新建立全面的外交与商业关系，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只有在美国看到伊朗政权认真严肃地改变其行为之后，才能够开始。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系杜淑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